在多年的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后，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时候表示，中澳两国没有历史恩怨纠葛，没有根本利益冲突。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阿尔巴尼斯去年五月上台以来，澳中两国都在寻求重新调整，北京方面也取消了对澳大利亚商品的大部分限制。不过很多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原因，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采取挑衅做法，被视为是地区的威胁。北京试图通过和坎培拉缓和关系来修复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形象，甚至影响澳大利亚继续强化和美国的关系。那如何来解读中澳关系的改善？我们继续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史赫林博士，还有一位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再次欢迎二位回到我们的访谈中。那首先请教史赫林教授，自从2017年以来，澳中两国就一直在进行较量。澳大利亚对华为呢实施禁令，指责中国干涉澳大利亚的政治，还要求对新冠起源进行独立调查。那中国政府呢，则对澳大利亚采取了一系列的贸易制裁措施，涉及到龙虾、大麦、葡萄酒、铁矿石、煤炭等等。您怎么看中国在这个时候改善和澳大利亚的关系？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双方的话，中澳双方现在都有改善关系的这样愿望，但最主要原因的话是中方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就像我刚刚在前面那一段说到，就是中国经济的低迷的话，使得中国现在是放低了身段，已经试图想改变就原来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政策，也是否真的会改我不知道，但至少现在表现出来的是这么一种变化。大家可以通过就最近一系列的官媒的一些文章的话，实际上可以看到，因为就提到中美关系一定要好，一定要变好啊，要什么要筑底啊，要放稳啊，诸如此类的事，跟前面的这个整个这个表现形式的话有很大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总体来讲呢，中国现在是通过修复跟西方国家的关系的话，来改变中国现在经济低迷的这种状况。那么他当然要选择国家啊，美国我们上半段已经提到了，实际上是通过这一次的这个 APEC 会议的话，是希望就是说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改善。那么澳大利亚的话，也当然也成为一个中国想改善和西方国家很好的一个切落点啊，因为主要原因就是说，从2007年开始的话，中国已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啊。澳大利亚现在的总理也提到，25%的 GDP 的话，实际上是跟中国有关系的啊，无论是通过贸易投资，还是跟贸易投资有关的服务啊，差不多1/4的 GDP 的话跟中国有关系。再加上现在的总理的话是属于澳大利亚的工党，工党是传统跟中国政府比较好的关系是比较好的，所以呢，这就是中国寻求那个改善和澳大利亚关系的，从中国方面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那么从澳洲方面来看的话，正好也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能更好的了解更多的把澳大利亚的产品跟服务呢出口到中国啊。刚刚你开始的时候说，就是说这届政府上台以后的话，实际上中国制裁澳大利亚的好多措施实际上都取消，实际上并没有啊。澳大利亚中国对澳大利亚出口到中国的产品的大部分的制裁措施的话，实际上还在只是就是原来是澳大利亚是通过 WTI 的仲裁的这种方式的话来解决，但中国政府说算了算了，你们也别去 WTO 仲裁了，我们私下谈吧。至于谈到什么程度的话，到现在为止的话并没有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结果。唯一取消的制裁就是对煤炭的制裁啊，因为中国大家可能听过我讲的故事啊，因为自从中国那个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中国以后的话，中国是通过第三国是买到澳大利亚的煤炭，在原来购买煤炭的价格基础上是增加了大概10%到15%的这样的价格，而且呢量也会比较少，就造成了2021年的中国南北有很多地方都缺电啊，这实际上是跟中国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中国的话有很大的关系。
那刚才史赫林教授说，其实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很多制裁呢， 并没有取消，可是外界为什么会觉得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态度出现了川剧变脸式的外交？谢铁博士。
我觉得是这可能就是我不知道，可能这个当然石教授是在澳大利亚，他可能更了解一些情况。但是好像对这些有一些报道来说呢，中共确实放松了一些对什么大麦啊、煤炭、木炭和煤炭和木材等商品的一些贸易壁垒，就是说，并且释放了这个澳大利亚籍的那个记者陈雷女士啊。我相信他这个中共的这些贸易制裁措施呢，实际上对中国自己啊，包括中国自己也是有伤害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现在进入衰退这个时候，如果这个他不把这个能源价格降低下来的话呢，实际上对他的经济是没有好处的。我们知道，实际上这个澳大利亚其实也并没有，他仍然在继续实施对华为的这个禁令，对吧？当然，这个对新冠起源调查这件事情，好像不光是澳大利亚，好像很多很多西方国家，好像现在都几乎把这个新冠起源调查这件事情有点忘在脑后了啊。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中共最这个最大的一些动机要改善跟澳大利亚的关系呢，实际上是跟中美关系有关。当然，中国在发现它的跟对美国的关系陷入了僵局啊，受到美国的制裁以后呢，它用它这种合纵连横的这种战略也好，它需要对这个西方国家呢进行一个有所突破。就像以前这个中共在欧洲国家，在欧盟国家挑拨这个欧美之间的关系，或拉拢一些欧洲国家，他实际上也想拉拢这个澳大利亚，或者恢复跟澳大利亚的关系。至少就是说，他在对美国的这个对抗的时候呢，他有至少有一些共同的筹码。他当然知道，就是说美国和澳洲在很多方面，就是军事啊、情报上呢，都对中共呢构成这种围堵。他实际上就是想突破封锁而已，我想。
刚才谢田教授提到中国和澳大利亚改善关系可能不仅仅是经济的原因，那史鹤林教授，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对中国来说修复和澳大利亚关系的原因呢，很可能是有政治动机的。比如说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晨报在11月7号发表了一篇评论，指出因为澳大利亚被视为是西方阵营的薄弱环节，中国共产党的目的是把澳大利亚从美国的联盟中剥离出来。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这个观点非常犀利啊！因为从历史上看的话，实际上中共是非常熟悉和善于应用分而治之的这个策略的啊。他们总是在西方国家阵营当中选取一些国家进行统战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统战手段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在欧洲的话，他们统战对象主要从历史上看，主要是法国和意大利。那么在大洋洲的话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曾经成为统战的对象，但这个策略对民主选举的国家呢不是非常有效啊，因为最主要原因，因为是政府是会人替的啊，你统战了某一个政府，但这个政府在选举当中失败，就成为在野党以后，那么你原来的统战的一些措施的话，实际上都会失败的啊，所以应该说不是非常有效。那我对澳大利亚这届政府的观察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政府的话是非常愿意和中国在经济方面改善关系，但在地区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话，实际上还是非常有底线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因为工党的元老也是原总理吧，叫保罗基丁 Paul Keating。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反美亲中的啊，我没有说错，他是一个非常极端的反美亲中的。凡是澳大利亚跟美国走的稍微近一点的话，他马上写文章，以指原总理的这样的身份写文章来批评。啊，最近他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就反对那个澳大利亚和英美之间形成的 AUKUS 的协议啊，他说这个协议的话对澳大利亚长期来讲是毁灭性的，说了很多非常非常过分的话啊。虽然现在总理非常尊重 Paul Keating， 在他竞选的时候的话也把 Paul Keating 拉出来给他背书但是呢他从这次就现在总理就 Albanese 去访问中国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就非常明确的表示，澳大利亚正在继续积极的推进AUKUS 协议啊，即使在中国的时候也这么说啊，可以，所以我个人觉得的话，他在那个地区政治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话是有底线的。经济方面我们可以谈， 可以改善现在的关系，但政治方面的话基本上没得谈，原有的政策的话基本上不变。
嗯，那刚才史赫林提到了奥库斯协议，这是澳大利亚和美国、英国在2021年签署的有关核动力潜艇的安全协议。那今年7月，坎培拉和华盛顿还同意升级澳大利亚北部的两个空军基地。澳大利亚还是四国同盟的成员，中国呢明确表示愤怒。那么，由于美国在澳中关系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我想请教谢教授，目前这个美中关系紧张，中澳关系能否持续的改善呢？
对，在这个中美关系紧张的时候呢，实际上不光是中美关系了，实际上是这个主要是中共和中共国呢，对于整个西方自由社会的关系都处于紧张，是吧？你刚才通过就是说，不管是 AUKUS 也好，或者什么的 QUAD 也好，或者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的、经济上的联盟，是吧？包括美国的整个这个亚太新的亚太这个战略体系，实际上都在对中共呢在实施围堵，从经济上、军事上、地缘政治上都在围堵。所以这个所以中澳关系呢，实际上是应该在你一定要在这个中国和西方整体的这种关系这个框架之下去看呢，才会有意义，是吧？当然，中共呢也像那个史教授刚才也提到，就是中共一直在寻求一个突破点，寻找这些欧洲西方这些国家中呢最弱的一个环节啊。他可能会，比方说，意大利就曾经成功的被中共所攻破，对吧？把意大利拉入了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当然现在意大利现在也要退出来了，对吧？就是说，但是中共的努力呢，他肯定不会放松，他会继续寻找突破。继续寻找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同时中国的经济对这些从对澳洲，比方说它依赖于它的铁矿和能源啊，对美国呢依赖于美国的高科技和这个芯片技术这些，所以中共对西方的呢又是依赖，但是它又要敌视啊，所以呢这就像是中共的外交政策呢，其实上它就很难成功，就在这里。
嗯，那刚才史教授也提到，就是澳大利亚的前政府在政治和人权等问题上是非常有底线的。那么现任的政府，您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和前政府来比，有什么改变吗？那澳大利亚能不能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靠美国，这条路线还走得通吗？
这条路线实际上从霍华德当总理的时候，霍华德是1998年到2007年当总理啊，是澳大利亚上第二长，当总理。从那时候起的话，澳大利亚就基本上是采取这样的一种两分法吧，啊，就经济上靠中国了，安全上靠美国。那么在霍华德时期的话，实际上这段路走得很顺啊，因为最主要原因那时候中国的话也没有那么多的战狼，所以呢，在地区政治方面或者是地区安全方面的话，没有特别大的一些 challenge， 一些挑战。所以澳大利亚的话跟中国就走得非常非常的近啊，但是大家都知道，从2018年开始的话，中国实际上在各个方面的话，实际上都对澳大利亚形成了很大的一个挑战，特别是比方说举几个例子啊，一个在南海的问题上啊，因为原来南海的话是绝对是不能军事化的，这是也是当时习近平已经同意的，但是最后大家都知道，南海的很多岛屿的话，实际上都部署了那个武器啊，所以军事化，所以这是一个方面。然后通过"一带一路"的话，中国也在澳大利亚的所谓的后花园，比方说印度尼西亚和太平洋岛国的话，对澳大利亚的整个安全的话，就形成了一种挑战啊，所以就会发现中澳之间的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话的挑战的话是越来越大了啊，这就为什么在过去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2018年开始的话，中澳之间的话就逐渐在地区安全方面的话就，上面的冲突的话就开始升级了啊，然后从经济跟安全这个两分法的话也逐渐的偏向于安全的一方面啊，但现在如果中国放软身段的话，那么澳大利亚会觉得就是安全问题已经在得到保障的基础上的话，又重新跟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话建立更好的合作关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澳大利亚各界政府实际上都在做这个两分法，就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那么怎么来取得这两者的平衡的话，是要 要根据当前的一些国际的形势，特别是中国是否对澳大利亚的安全会形成一种挑战。如果没有挑战的时候，那么主要是以经济为主。那么如果形成挑战的时候，当然是经济安全问题要比经济问题更重要。所以每一届澳大利亚政府的话都在试图取得一个这两方面的一个平衡，这两方面平衡并不容易做啊。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澳大利亚政府需要我们这样的一些学者的话，给他们提供一些建议，来怎么根据现在的形势的话，做出更好的一个平衡。
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政治还有人权的问题，那阿尔巴尼斯在北京提出对杨恒均案子的关切，陈磊已经在上个月获释了，并且回到了澳大利亚。据路透社报道，在阿尔巴尼斯访华前，杨恒均的儿子致信给阿尔巴尼斯，称他们受到陈磊上个月获释的鼓舞，希望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创造第二个奇迹，让他们的父亲回到澳大利亚。那在西方国家和中国对话的这个中间啊，应该如何来处理经贸合作和人权的关系呢？谢教授，您的看法？
对，西方的国家政府呢，一直希望通过经济的压力来让中共呢在人权上就是有所让步，对吧？这个在实际上呢，这个牌呢，实际上已经被西方给玩烂了，或者是玩的实际上是没有效果了。现在反过来，我认为这个中共反而呢，会非常强有力的利用他利用这个牌呢，来反击西方，或者就换句话说，这个西方在这种人权和这个人权和经济上，用这个建立联系啊，就是说，这种方式来对北京施压呢，基本上没有成功。那我们看到，实际上，从早一点看，这个比方六四的问题，从六四以后呢，西方都实行了制裁。那从这些，很快，大概半年、一年以后，从韩国开始呢，所有的西方国家又开始忘记了这个六四的问题了，对吧？那上次你比方说这个美国，在美国和那个制裁这个加拿大的和加拿大的制裁这个华为的孟晚舟事件中呢。那中共都可以呢，在中国抓起两个澳洲人，加拿大人，来用这个反过来用这个方式呢，来威胁美国和加拿大，导致最后孟晚舟事件来向着中共希望的方向解决。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西方在用这个人权的方，运取人权和经济挂钩的方式上呢，实际上是失败的，所以这个我们应该更加努力才可以。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